我们来到约伯记生命读经第36篇，约伯记与诗篇先后顺序的意义。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约伯记与诗篇先后顺序的意义。第一大点，约伯记与诗篇的先后顺序是非常有属灵意义的。约伯记与诗篇这两卷书的先后顺序是非常有属灵意义的。诗篇所给我们看见关于神圣的启示和我们的寻求神都超过约伯记，因此诗篇不适合放在约伯记之前。就属灵一面说，在圣经各卷书的顺序上，诗篇在约伯记之后乃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二大点，这两卷书的比较。第一终点，约伯记是记载根据人的观念而有的看法。约伯记在诗篇之前是记载人对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据人的观念而有的看法。第一小点，只有关于燔祭、神的审判以及神一切属性的神圣启示。约伯记除了有关神借着燔祭的救赎、神对人之邪恶的审判以及神一些属性的神圣启示之外，并没有神圣的启示。第二小点，没有指明约伯或他的三位朋友或以利户是否寻求得着神做他们的成就和享受。约伯记没有指明约伯或他的三位朋友或以利户是否寻求得着神做他们的成就和享受，只告诉我们约伯是个完全正直又敬畏神的人。第三小点，其内容乃是在天然看法和观念里属人情绪的发表。约伯记的内容乃是约伯与他的三位朋友和以利户在天然看法和观念里属人情绪的发表。在这卷书中没有向神的祷告或赞美。不仅如此，我们看不出约伯与他三位朋友和以利户有任何对神的饥渴。与诗篇的作者成对比，他们没有寻求神、切慕神、向神祷告或等候神。第二重点，诗篇乃是一卷掺杂的书。诗篇乃是一卷掺杂的书，有些诗篇的祷告很高，但也有些的祷告却相当低。在诗篇第一篇里，诗人相当寻求神，但却是在神的律法里寻求神。相反的，在第二篇里，我们看见对基督的赞美和揭示。在第一篇里，诗人寻求神，但没有直接的寻求神，而是将神的律法当作他寻求的目标。然而在第二、八、十六篇里，诗人乃是直接寻求神自己。在36篇，诗人很清楚他寻求的目标该是在神殿中的神自己。这样的寻求在约伯记里是找不到的。第一小点，大部分掺杂着诗人纷杂之情绪的发表。诗篇大部分掺杂着诗人照着他们天然的观念对他们与神、与人、与仇敌之关系纷杂之情绪的发表。这一部分与约伯记的记载相符合，在按着人的看法和观念而有的属人情绪之发表的写法上，可以看作是约伯记的继续。在这一件事上，约伯记和诗篇就如同非常相像的两兄弟。第二小点，有相当明显的部分掺杂着对基督与神在神殿和神城里的神圣启示。诗篇有相当明显的部分掺杂着对基督与神在神殿、圣殿和神城耶路撒冷里的神圣启示。这一部分应当看作是旧约里有关基督做神永远经纶之中心 与普及的最高神圣启示。这是基督亲自在路加24章44节里所强调的，也是使徒保罗在希伯来书1章5到13节、10章5到7节里所强调的。第三大点，约伯记在圣经里的功用。虽然约伯记所包含的神圣启示非常少，但这卷书在圣经中却有一个特别的功用。这功用有好几方面。第一重点，提供给读经的人一幅人对神对待他圣名之观念的图画。首先，约伯记提供给读经的人一幅人对神对他圣名之观念的图画，这样一幅图画是非常清楚地呈现出来。第二重点，暴露约伯时代神圣启示的不足。第二，这卷书的功用乃是暴露约伯时代神圣启示的不足。那时代在认识神的事上是相当幼稚的。约伯记有一些神圣的启示，但这些启示却是在原始的阶段。第三重点，给读圣经的人一个消极的背景，使他们在寻求神圣属灵的真理上更往前。第三，约伯记在圣经里的功用乃是要给读圣经的人一个消极的背景，使他们从他们在约伯记里所能得的更往前，而寻求在诗篇里所显示渐进的神圣启示中神圣属灵的真理。例如诗篇45篇论到做王的基督，那里的神圣启示就是相当高的。第四重点，挑起读圣经的人对认识基督是神永远经纶之中心与普及的饥渴。约伯记的功用也是要挑起读圣经的人对认识基督是神永远经纶之中心与普及的饥渴，而促使他们脱离对于当前在认识神上之成就的自满。我们在认识神上的自满拦阻我们在明白神圣启示上的进步。第五重点，倒空读圣经之人的灵，使他们灵里有更多的空间，而更多得着神一切的丰富。此外，约伯记倒空读圣经之人的灵，使他们灵里有更多的空间，以更多得着神一切的丰富，远过于别的一切。第六重点，使读圣经的人有能力明白诗篇里的奥秘。最后，约伯记使读圣经的人有能力明白在下一卷书诗篇里的奥秘。我们在读诗篇之前，若没有先读约伯记，就缺少所需明白诗篇之奥秘的背景。我们已经看过，我们读约伯记的原则乃是要照着整本圣经所启示的来读。我们在读约伯记之前，若对整本圣经的神圣启示没有正确的理解，这卷书对我们就没有多少意义，我们也不能明白神对付约伯的目标。有些读约伯记的人知道约伯的忍耐，也知道末了约伯所得着的物质祝福，但却不知道看见神的意义，也不知道神向约伯显现的目的。关于神对付约伯有一些奥秘的事，而这些事在某种程度上乃是揭示在诗篇里。我们要有完全的揭示，就需要来到新约，看见关于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死、复活、升天和降下，以产生召会做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的启示。第四大点，诗篇的功用。诗篇的功用也有好几方面。第一重点，填满约伯记末了所留下的空隙。约伯记末了留下一个大空隙，诗篇的第一个功用就是来填满这空隙。第二重点， 给读圣经的人看见圣灵如何将诗人从律法转到基督，诗篇也给读圣经的人看见圣灵如何将诗人从他们所爱并想要遵守的律法转到他们完全不认识的基督身上。诗人寻求神是对的，但他们将神的律法当作他们寻求的目标，这是不对的。他们需要从他们对律法的寻求中转到基督身上。律法乃是圣经的旁线，基督这生命树才是主线。第三重点，对读圣经的人将神经纶里包罗万有的基督供应给他们。其次，诗篇对无知寻求神之读圣经的人将神经纶里包罗万有的基督供应给他们。我们从律法转到基督是不够的，我们也需要认识基督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圆周、轮轴和轮网。这意思是说，在神永远的经纶里，基督乃是一切，他是中心也是普及。我们需要研读诗篇，以学习关于在神永远经纶里这位包罗万有之基督的细节。第四重点，帮助读圣经的人认识神圣的启示乃是渐进的，直至达到新耶路撒冷的高峰。不仅如此，诗篇也帮助读圣经的人认识神圣的启示乃是渐进的，是越过越高，越过越深，越过越丰富。不仅从约伯记到诗篇是如此，从诗篇到以后旧约和新约的各卷书也是如此，直至达到新天新地里新耶路撒冷的高峰，作为按照神永远经纶之神圣启示的终极完成与结束。